99篇呢，是没有作者，作者是谁呢？不详，不晓得是谁啊。那写作的这个背景也无从参考起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当这个以斯拉把这个99篇呢放在这边的时候呢，他是跟前面登基诗篇放在一起啊，因为第一节前五个字就是耶和华作王啊，所以这个作王意思就是说神要作王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哈，神应该是我们敬拜的，神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让我们去聆听他对我们的教训的。但是这个神作王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管理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所需，包括我们需要做什么，我们要遵守什么。当然，神也有这方面的启示，可是呢，这个王要亲自管理你的生活层面。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有没有做你的王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王，一个是世界上真正的王在管理你，一个是我们心里的王在管理我们。那么当我们看见诗篇哦，他在讲说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那你就会问一件事情，就是现在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作王吗？所以当这些诗篇写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都没有这一方面的看见，说将来新约的时候，新约圣徒是身体，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内在圣灵内殿的那种概念。可是他在这边讲说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很可能都是在讲勇士或者是千禧年这个耶稣基督要作王。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些的诗篇都是先知启示的预言性的诗篇。那么这些，但是从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他们在讲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他们一直在讲说耶和华他有一天要作王。所以从一个神变成人，他真的作王，所以耶稣来了，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 prophetic。 但是他说耶稣作王的时候，基督作王的时候，万民就要颤抖了。颤抖就是发抖，是震动 shaking， 会颤抖。他坐在二基路罗上面，地当动摇。这个动摇有一个英文翻译就是 quake， earthquake， 地震。那么你可以在第一节第二节，你就可以有用一个意象的眼光哈。我一直在推崇哈，我们读圣经要看意象哦。那我现在开始呢，我把诗篇我怎么念的，我怎么去读的哈，我也盼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到那个意象的领域里面哈。因为耶和华作王，万民都要发抖。那个时候你的意象的眼光哈，你可以用想象的哈，因为想象就跟意象的字哈，在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那是同一个字哈。那这个万民都当颤抖，所以你在想象当中，你看到万民看见耶和华或是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，我们万民都在他面前颤抖 trembling。 那个就是神要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威严。的确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怕他，每一个人要去怕神，就是敬畏上帝，连地都要地震。他坐在二基路伯上面，就是二基路伯，就是用他的两个翅膀，在神在那个基路伯的翅膀上面，他在那边坐着，也就是在约柜上面坐着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他旁边有些很大有能力的天使随时等候他去差遣。所以这个大有能力大有权势的，连地都会震动。所以我们要看见当这个神做这个世界上的王的时候，他是审判的，我们应该去怕他的，防止 而是我们继续作恶。为什么我们在异象当中要看见这个，要让我们心里面害怕？这个害怕是敬畏，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，叫敬畏而不是害怕。虽然他们的字是同一个字，可是你在应用上面呢，你是敬畏上帝，你是不敢作恶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不得了。那么这个是不是成为你我的盼望？你是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他在启示录十九章回来，他作王了，然后你在那边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讲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希望耶稣赶快回来。那耶稣赶快回来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？他就是要审判你，审判我。所以耶稣回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作王了，他要审判了。所以他作王的时候，是万民在那边颤抖啊。但是这个是不是你的盼望呢？是不是你为此而活呢？你所有的冤屈啊，所有的这些不公平、不公义，在那一天他都帮你 straighten out， 就是帮你好好的处理每一个你的冤屈哈。就像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在为川普，就是上帝啊，你怎么可以让那么不公义的事情让川普？明明川普是大赢啊，你怎么让人家作弊？要让一个作弊的人登上这个总统的宝座哈？我们说这个很不公平啊，媒体也跟着作假啊，这个大科技公司他也不让你报道这些事情啊。我们当然很气愤啊，说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啊？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啊？那如果说这件事情，神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继续下去，那么弟兄姐妹，在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，那些作恶的人，他可能是一时的得意，一时的，但他不能够在永久当中有任何的优势。Okay， 相反的，神因此会审判他了。OK， 但我们要再问，我们基督徒，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你我的身上作王？地主都摇动，表示被造的都是知道他们要敬畏上帝。那我们人知道敬畏上帝吗？作恶的人难道不知道有神吗？只是他们可能昧着良心啊，他们会告诉自己的良心说，没有上帝啊，我作恶了，上帝不知道，上帝不会惩罚。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作恶，而且是做得非常的明显。所以呢，你也不得不这个佩服啊，这些左派的，他们把人从小教育就无神论，教导这些进化论，让他们不要上帝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下面出来的人，他们被这个媒体，被这个社会风气所教导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是在 cancel culture 啊，就是要往上帝说往东，他们偏偏往西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世界是朝着这一方向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it's a question， 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潮流，我们怎么让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成为光，成为盐呢？那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教会里面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拨乱反正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世俗的潮流能够惊喜世界正走向灭亡，我们教会在那边急声大呼说赶快悔改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要作王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message， 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信息，耶稣基督要作王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第二节哈，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这个大就是 great， 就是伟大的意思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那个超乎万民之上呢，其实是他的名被高举崇高，或是赞扬在万民之上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人他比神还要大。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Q， 在这个地方哈，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圣城开始， 福音要传到全世界，所以他的名会被高举，会被崇高，会被赞扬。我们传福音就是高举耶稣基督，要让全地的人都听见，所以在万民当中神的名被高举。所以在我们这个神的国度里面，他的名被高举，他是至大的上帝，是从耶路撒冷圣城开始，然后传福音到全世界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和华要做王这件事情跟福音的传扬是很有关系的，一直到全世界福音遍传全世界之后，耶稣基督他就会再来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策略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先到了欧洲，地球绕了一圈，到美洲，然后现在在亚洲，然后很快的要回到中亚，经过中亚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路线。那最主要的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的名要被高举，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，也就是说人世间所有在推崇某某偶像、叉叉偶像，耶和华的名超乎万民之上。OK， 这些人为的神明都没有他来的至大。这是第二节。第三呢，就是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，可畏就是敬畏的意思哈。他本为圣，其实他本为圣呢，中文翻译没有把这个味道翻出来，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圣洁的。那有一些新译本它就是翻译他是圣洁的，因为他本为圣跟他是圣洁的在理解上面是有一点点的差距，我不晓得，因为每个人的中文程度都不太同，但是他是圣洁的就是原来的意思，就是他是圣洁的，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是圣洁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接近，你看见他你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敬畏的心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令人敬畏而圣洁的神，你想象你站在他的面前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称赞上帝可畏的名，他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前面三节呢，就是全地的治理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篇诗篇呢，就是以他本为圣，就是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给他的名字是神是圣洁的。因为呢这个诗篇分三段，以这个中文翻译叫他本为圣来分段，所以这第一大段就是他是全地的治理者，他要治理全地，他要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层面。那第二段他是公义的施行者，那么也是他本为圣，那你看到没有，以这个他本为圣来分段。那最后一节呢，也是我们的神本为圣，我们的神是 holy 的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呢，三个圣洁的神又分了这个三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是公义的施行者。OK， 王有能力，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那么王有能力，其实原文是王的能力，就是 God's power， 他的能力，他喜欢喜爱公义的审判。因为这个公平原文是审判，但是前后文你可以知道那个审判它的根据是公义的，因为它坚立公正就是正直的意识，然后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公义，所以公平公义是神作王的记号。所以在神作王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公平，一定是公义的。我们神会给人恩宠，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 OK， 所以呢他做的事情呢，没有人会说他不公义、不公平、不公正。 不像我们现在那个美国有这个黑人贵哈，我说黑人很命贵哈，所以黑人贵就是说，因为几百年来你们歧视我们，我们现在打砸抢，你们都要原谅我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。现在甚至拜登的施政计划当中，好像要付黑人多少钱多少钱哈，好像也是在他的 agenda 里面哈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哈。那他说这叫做公平啊。那当然，这个事情，你说公平吗？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做公平啊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歧视啊。你对一个人、一个种族有特别这样子的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不是根据什么公义跟公平，他就是说，因为你歧视黑人，那我要这样搞，我就不会歧视黑人了吗？那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神他掌权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公义，一定是公平的，而且他的公义、公平能力，他会施行在审判的，或者是施行在他的雅各里面。这个雅各是属神的子民当中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一天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呢，可能你是这个管理10座城的哈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是管理5座城的哈，哎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公义跟公平，因为你要在雅各的名当中施行公平跟公义哈，所以他的公义正直的性情和在人世间所施行的是一致的。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啊！一个人是正直的人，他就是做一个正直的法官啊。他的个性、他的性情，是一个称职的法官、审判者应该有的啊。可是现在这样子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但我们可以看见呢，神的能力跟审判正直是连在一起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祈求神能力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一个公义正直的心。所以我们可以向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也要像你那样子的能力，我要像上帝在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海都要向你臣服啊！耶稣可以行在海面上，耶稣在被捕的克西马尼亚那一天，他一说我是的时候，那些人通通都向后扑倒了，连地都要震动啊！这个死人都会复活。”那样子的 power，那样子的能力是跟公义、跟公正是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你可以求那样子的公义、公平，你的能力，但你一定要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啊。第五节，你们当遵从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脚凳下面、前面下拜，他本为圣。这个脚凳呢，当然你知道脚凳的意思。那个其实就是寓意在圣殿里面下拜哈，但是当时他们的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内里的人会下拜这个代表公义、能力、圣洁的圣灵嘛，也就是说你会随着圣灵的引导嘛，就圣灵的引导，你愿意垂听嘛？其实这个我们每一个。不管你是说哦，你是过内在生活的，你会听你内在的圣灵的声音吗？你会顺服吗？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。你是按着你自己的喜好在过生活呢，还是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在过生活？他本为圣的意思，神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圣洁。其实这篇诗篇，我最后面会讲哈，其实就是在回应彼得前书第1章的2句经文哈。好，第三段呢是赦免审判者，他是可以赦免，他也可以刑罚的啊。我把刑罚就改成审判哈，因为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哈。行善的人在他审判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得到很大的恩典跟赏赐。那我们的罪会被赦免。那如果是行恶的人，他就会被审判了，他会把他身上自以为有的，通通都拿走了。 那这就是我们的神哈。第六节，他在祭司中有摩西、亚伦，在求告他的人中有撒母耳，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们就应允他们。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见神他设立一个祭司制度，这些祭司们如何去亲近上帝，为百姓代求洁净罪恶。所以在这边我们不是看到摩西、亚伦，在我们这边不是看到撒母耳，因为我们现在从一个新约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，你都可以成为摩西，也可以成为亚伦，也可以像先知撒母耳一样做什么，为百姓代求。所以上帝的先知跟祭司可以为百姓代求，所以我们今天代祷的时候，我们是以祭司的身份来代求。哎，我们有些人是以先知的身份来代求，为什么？因为祭司、先知都是神拣选来亲近他的，所以你可以来亲近他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他，我们做代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、亚伦、撒母耳，他其实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新约的人，你有这样子的身份，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代求的人。然后最漂亮的就是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所以身份地位上面我们都有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他们那么样子的亲近上帝，顺服神的旨意呢？特别是摩西啊，特别是撒母耳，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的时候，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垂听而且应允。第七节，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律啊。这是回想到当初在出埃及记20章啊，在西奈山上面哦，神亲自对群众讲话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一次的经历当中，后来摩西在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了，你们当日就是听神在西奈山上面讲话。哇，他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吓得要命啊。诶，他自己记载了，你们可以去生命记好好读一读，神他发话的时候每一个人听的都是在 trembling， 在发抖，就跟我们刚刚第一节里面讲，耶和华作啊，全地要在他的面前颤抖，万民要颤抖，那真的是很可怕的景象哈。摩西说，我听了以后甚是恐惧，摩西都觉得恐惧了，那何况其他的民呢？其他的民更是恐惧，就跑来跟摩西讲说，摩西啊，请你去听就好了，我们怕，我们不要听啊，上帝跟你说什么我就听你的就好了。所以大家怕得要命啊。所以神的声音是威严的，神的声音是有能力的，神的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呢，每个人怕得要命啊。那神的声音要是透过人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可能只会讲到他的 content， 他的内容哦，可是神的能力、威严、正直、公义，他发生出来的时候，他那种灵就会出来啊。哇，那你真的会吓一跳啊。他在云柱中说了话，所以他们下面听到的人就会遵守他的法度和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所以当神颁下律法来的时候，下面人家就会啊、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哦。在历史上，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好几次这种 revival 的这种 teaching 哈 就是复兴的时候的那种的讲道，很激励人心的，让人的心里面的火烧起来的。那当然我们的上帝讲话的时候，哇，大家都会很害怕，大家都会很害怕。所以我最盼望呢，有一天上帝也来跟我们讲话，哇，讲话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大家会害怕上帝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，他们不敬畏上帝，我们盼望呢，上帝可以透过他的儿女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威严。好，那第八节， 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那新译本我觉得翻译比较好，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应允了他们，你虽然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，但对他们来说你是一位赦免人的神。这个还是翻译的根据他的行他的神学概念、啊、其实翻译他这个我是不会这样翻的啦，不过他既然这样翻我就尊重了。意思就是说上帝审判人的时候呢，是按着他的行为报应他， OK， 但是对有一些人是赦免的，有一些人是报应的，不是说我先定你们有罪了、哦、然后我再来赦免你、哦、不是这样子的、哦、我的理解、哦、我对神的理解不是这样，但是你在读新译本的时候你会读成这个样子、哦、但是如果说你是读这个和合本的话，你会看到就是说哦，上帝先赦免我的罪，然后再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，这样可能比较对一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但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这样还是不错。神按照他赐下来的律法和来审判恶人，但是他有丰盛的恩典，愿意赦免饶恕那些遵行神法度的人。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，旧约那些遵行神律法法度的人，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。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就被神赦免了。但是第九节那边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结束，这个尾巴就是你们要遵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那好，那虽然呢我们被神赦免，但我们还是要圣洁，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回应了第八节，神赦免啊，是按着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，但是这些被赦免的人要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要到他的圣山下拜这个圣洁的神。意思就是说你也要像耶稣耶和华那样子的圣洁。 so 这个回答了很多人神学上面的这个，有些人神学上很聪明、哦、他一直要找说上帝就赦免我的罪了，就不会管我这个花天酒地啊，不圣洁也没有关系。这个其实就是在堵住这样子的口哈。你可以看见呢，你们遵从耶和华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。好，那最后总结就两点哈：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正直的，他是审判公正的，他是赦免的，他是应允祷告的。那么人呢，就会跟神求告呢，祷告啦，代求啦，下拜神啊，跪拜神啊，赞扬神啊，敬畏神啊，遵从神啊，行神的法律法度利率哈。那我们在这个意象当中，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，上帝的威严，还有服侍他的百姓都战战兢兢的来服侍他，爱他，但又非常敬畏他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敬畏神，因为没有敬畏神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会有些时候会放纵自己哈，会想要有这种想要去作乐作恶的这一种的倾向哈。那么人的祈求、神的应允、神的审判、赦免，都将赐给爱他、遵行他话语的人。最后得到救恩的人，还是需要去敬拜这个用圣洁来敬拜这个圣洁的神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诗篇99篇。那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诗篇的99篇，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作王了。主，我们巴不得我们现在就在耶和华作王的这个国度里面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国度里面充满了公义正直，充满了上帝你的威严， 以至于让我们非常的敬畏你，我们都不敢作恶，我们都在你的带领之下，我们看见公义公平在这个整个的社会当中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知道你，我们知道你千禧年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治理我们。我们在这线上感谢，也祝福我们今天分享的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好的。